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头，摩西呢曾经讲过，我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不识怎样跟法老去讲嘢噶，咁样。我会觉得好有趣呢个题目。你想想，摩西可以领导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去出埃及，亦都可以是受法老的训练，由细到大竟然他是绝口笨舌。但是当你去对比一下亚伦和摩西的时候，又真的想想，摩西真的不是几识讲嘢。他上了西乃山40日无声无息，但是他阿哥亚伦就在山下面搞得有声有息，搞埋金牛犊出来。其实亚伦把口真是浪过油的，好像我们广东话这么讲。所以我们见到呢，摩西他所讲的绝口笨舌，我相信呢是相对亚伦而言，同埋呢他牧了40年羊，真是比较对羊在那咩咩叫多个对人嘛。所以有些时候呢真是可能跟人的关系呢就脱了少少节啦，我这么想咋。咁不过呢我这么想不紧要的，最紧要呢你听李松恩老师讲，请他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3:21到4:26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3:21-22，讲述到神告诉摩西，神会和摩西和以色列民同在，并且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而且以色列民将会夺去埃及人的财物。这个应许在《出埃及记》12:36得以应验。由此可见，神是守约信实的，真正恩待以色列人的不是埃及人，而是神。出埃及记第3是神向摩西说话，藉着异象和启示，使到摩西认识到神的本性。跟着出埃及记第4就延续摩西蒙神呼召的故事了。4:1-26讲述神教导摩西经历神话语的权能。神要摩西回到埃及，用奇妙的方式处理摩西的忧虑。摩西内心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克服很多障碍。面对着摩西每一次的拒绝，神都给摩西一个答案。摩西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做神要他做的事，就找了好几个理由呢来到去推辞了。首先，摩西担心以色列民不肯听信于他，于是神就赐予摩西象征权柄的杖。跟着呢，摩西另一个藉口说自己呢绝口笨舌，不愿意承担使命。那神就答应让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到去担当代言人，并且承诺会赐给他们口才，并且指教他们 应该做的事。于是呢，摩西就回家禀告并且辞别他的岳父，然后带领妻儿出发回去埃及。点不知在路上呢，神突然要杀摩西，原因是摩西并没有进行列祖和神立约的印记。在这个紧急关头，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为儿子行了割礼，神这样才放过摩西。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看到信服神并且遵行神的诫命和旨意，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呢，都是何等重要。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第四章其余的内容了。出埃及记四章27-31节记载，耶和华对阿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阿伦。摩西、阿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阿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神在解决了摩西所担忧的问题之后呢，现在就为摩西来到预备同工，他就是摩西的哥哥阿伦了。神向阿伦说话，吩咐他去迎接弟弟摩西。圣经对这件事的记载虽然是很简短，但是当中却彰显了神的大能。阿伦信服神的吩咐去找摩西，并且遵照神所讲的行出神迹，传达神谕，以色列民都立刻相信了。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神对阿伦的命令呢，只有短短的一句说话。阿伦呢，并不似得摩西那样再三推辞，他是立即遵行的。阿伦的个性在这里也都显明出来，他并没有很强烈的个人主见，亦都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袖。阿伦一方面既很容易信服神，但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到身边的人所影响。根据出埃及记第32章的记载呢，阿伦并没有坚强的勇气来到去阻挡犯罪，亦都没有胆量去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阿伦去迎接弟弟摩西呢，是在神的山发生的事。这个地方呢，很可能就是何烈山，因为出埃及记3章1节提到，摩西就是在这里蒙神所呼召的。我们看到出于神的引导，阿伦在协助摩西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之前，他是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敬拜神的。虽然摩西是弟弟，阿伦是哥哥，但是留意圣经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都是按照着摩西和阿伦这样的次序，即是摩西在前面，阿伦在后面。因为呢，摩西才是神所拣选的领袖，阿伦呢，只是一个跟随者、协助者的身份。出埃及记第3-4章主要讲述了神在何烈山呼召摩西，而因为摩西的不顺从、再三推辞，神不单止承诺会同摩西同在，还为他预备了帮手，就是他的哥哥阿伦。跟住落嚟呢，我哋又一齐睇下摩西点样喺阿伦嘅协助之下行使神所赐予嘅权柄啊！由第5章开始，神同法老呢就展开咗能力同智慧嘅较量，神降灾祸嚟对抗埃及嘅偶像。事实上呢，呢个就系真神同埃及假神之间嘅较量。摩西离开埃及40年之后，再一次回到埃及。这位拯救者现在就准备要拯救神的百姓。摩西聚集以色列的长老去到找法老， 提出他们的请求，法老就拒绝给以色列人离开。于是呢，真神和埃及假神的较量呢，由此而发生了。这些的灾祸呢，并不是毫无计划的，大概没有其他的事情会好像这一次的灾祸一样，因为这些灾祸是具有严密计划和意义的。这些的灾祸很明显是针对着埃及的偶像。出埃及记五章一至二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用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用以色列人去。在这里我们见到神应验了他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向摩西所讲的预言。神令到法老的心刚硬，既不肯去认识耶和华神，更加不准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于是呢，神就在埃及地上降灾了，好让法老知道神是哪个。在出埃及记七章五节，神将心里面所想的讲得很清楚，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透过灾祸来拯救他的百姓，并且让埃及人知道哪是真神。我们见到每一个灾祸呢，是针对着埃及不同的假神的。原来呢，埃及有上千座的庙宇，上百万的偶像，三千几个假神。这些假神在埃及的宗教里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当然了，埃及人不是傻子的，他们有很多先进的科技，但是这样都不表示呢，他们在属灵层面上面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祖先传给他们的基础，他们靠着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知识建构他们现在的知识体系。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埃及的假神拥有败坏人心的能力。保罗说，以前雅尼和扬庇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底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埃及偶像的能力是来自撒旦的，而撒旦亦都给那些拜偶像的人一些能力，以致他们去阻挡真道。神降下灾祸对抗埃及的偶像，对抗法老，对抗撒旦，这个是真神和假神的较量。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话，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神揭穿埃及的神都是假的。神告诉以色列人，唯独他有能力拯救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生长在充满偶像的砖厂里面，神必须告诉他们，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要用简单的大纲说明每一个灾祸，帮听众朋友呢明白每一个灾祸背后的意义。当摩西和亚伦第一次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将杖变成一条蛇，埃及的术士都行了相同的神迹，那就说明了撒旦都有一些能力。而这件事之后呢，神就先后降下了十灾。第一是水变成血，记载在出埃及记七章十九至二十五节。埃及土地之所以肥沃呢，是依靠尼罗河的灌溉带来肥料和水源的。因此这条河流对埃及的智慧之神来讲呢， 是神圣的。埃及的智慧之神无所不在，在埃及无数的图画当中都可以见到这位假神。每年春天，当河流带来生命气息的时候，埃及人就会举行宗教仪式。那当水变成血的时候呢，它带来的就不再是生命，而是死亡了。埃及的术士用他们的巫术亦都模仿了这个灾祸。第二灾是蛙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一至十五节。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庙宇所供奉的呢，是丑陋的蛙头女神。杀害神圣的青蛙就等同亵渎这位神。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你的屋里面、床上面、食物那里、脚底之下每个地方都发现青蛙，你可能都想杀死他们的。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讲，青蛙是神圣的。当时术士同样模仿这个灾祸，象征他们都能够用巧妙的手法或者是魔法呢，成功地去行出人眼中的神迹。第三是失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十六至十九节。埃及人敬拜掌管土地的神，但是神使到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为虱子。对土地神来讲，神圣的土地现在变成他们所厌恶的对象。法老并没有要求取消这个灾祸，法老的巫师没办法复制这个灾祸，他们似乎承认了降下这个灾祸的神比他们埃及的神要伟大得多了。第四个苍蝇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至三十二节。有人认为这一大群的苍蝇实际上是指一大群的甲虫。埃及有甲虫的神，你都可以在埃及人的坟墓上面发现甲虫，或者称为圣甲虫。他们所代表的是永生，这些甲虫对太阳神来讲是神圣的。第五个是瘟疫的灾，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一至七节。瘟疫是一种发生在牛身上的疾病。埃及人建立的第二座最大的庙宇所敬拜就是一只黑色的公牛。那你可以这样讲，这个灾祸使到埃及人被迫去敬拜一只有病的公牛。第六是生疮的灾，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八至十七节。埃及所有宗教的祭司必须没有污点的，即是说他们身体上必须没有记号或者是伤疤，才能够在庙宇当中服侍。因为所有的祭司身上这个时候都生了疮，在这个期间他们就要停止在埃及寺庙里面一切的敬拜活动了，没有一个祭司能够出来服侍，这样是对埃及所有宗教的审判来的。第七是冰雹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八至三十五节。神证明他有能力可以降下冰雹，而埃及天空的女神呢，在他所掌管的领域之中却是无能为力。第八蝗虫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十章一至二十节。蝗虫的审判是对抗昆虫的神，蝗虫之灾代表着农作物呢是被咒诅的，在约珥书和启示录当中同样可以发现神审判的证据。第九黑暗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九节。神用黑暗之灾对抗埃及人敬拜的太阳神。在埃及的废墟之中呢，最常看到的符号就是太阳圆盘，黑暗之灾代表着太阳神完全的失败。第十就是灭杀长子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至三十节。根据埃及的宗教，长子是属于埃及的神的，换句话说，神杀死了本来属于埃及神明的长子。神教导埃及人耶和华是哪个，神话给法老听，只有耶和华才是神。神亦都话给法老知，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去旷野敬拜神，因为以色列人愿意敬拜他们的神。 这个是严厉的审判，灭长子之灾，让以色列人可以脱离埃及的奴役，得到自由。我们要明白，神在埃及降下的灾祸都是有目的的，这样也是很重要的。神向埃及的假神是发出挑战，并且战胜他们。你可以想象下，当时在埃及的土地上拜偶像的行为是几咁盛行，但是神透过以赛亚预言说，有一日在埃及的每一个偶像都会消失。今日埃及是一个回教国家，是不准许有任何偶像的，所有偶像都不见了，就好像神所预言的一样。简单分析了十灾之后，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这个时候就是神和法老开始较量的时候，神亦都是对埃及的假神作出宣战。出埃及记五章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旷野向神献祭是以色列人要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摩西和亚伦并没有匆匆忙忙地走到法老面前，对着法老说，用我的人民去，我们要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不是这样说，他们只要求呢可以到旷野敬拜神。现在请注意法老的反应。出埃及记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用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用以色列人去。用我的百姓去，这句话的意思呢已经没得更清楚了。神藉着摩西的口很明确地告诉法老，神的百姓只能够敬拜独一真神，因此他们是必须离开埃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可惜呢，法老的心刚硬，他既不认识神，亦都不准许以色列民去敬拜真神。耶和华是谁？这个亦都是今日一个最好的问题，因为你必须先知道耶和华是哪个，神才能够拯救你，使你得自由。法老提出两个很明确的声明，第一，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第二，我不让以色列人走。不过没多久之后，法老就会认识到以色列的神，而且是在神降下灾祸之后他才开始认识，到时候他就不能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出埃及记五章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用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神要我们去敬拜他，如果我们现在不敢做，将来就很难逃避神的审判和罪责了。出埃及记五章四至五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摩西和一起来的人和法老在讨论，他们觉得不安，想要离开埃及，而法老看出了问题，就叫他们回去砖厂。不单止是这样，法老还增加他们工作的难度。出埃及记五章六至九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用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认为以色列人是想要休假，法老想，如果给以色列人休息的话，他们就不会认真地工作的了。于是法老决定不给以色列人稻草，逼迫他们做回相同数目的砖块，而且是要他们自己去找稻草。 以色列人每日工作的份量增加了，所以就必须更加落力的工作。出埃及记五章十至二十三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吹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作砖完成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用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神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责怪摩西和亚伦，因为他们令到百姓的负担加重，他们指控这两个人越帮越忙，令到情况变得更加的恶劣，亦都被法老找到藉口去加重以色列百姓的负担，这样令到他们的生活是更加艰难。今天经文的研读分享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主动和我联络，大家交流学习圣经的心得，或者可以讨论相关的圣经的问题。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没有发现李松恩老师正话讲法老为以色列人加更多的重担，在后来圣经一个地方见到，就是当所罗门死了之后，罗波安和耶罗波安两个好似的名字，他们呢就是在那里，啲以色列人说我好辛苦啦，你不要加咁重税啦，你减轻啲啦，跟住其中一边就说我会加得重重啲俾你啊，咁样咪令到嗰啲人民就分散咗啦。所以求主去怜悯我哋，让到我哋係真係懂得我哋身边嘅人嘅心，去理解佢哋，认同佢哋，体谅佢哋。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真一生说。